记忆切片第六章，伦理委员会的分歧。伦理委员会的会议室里，空气像被压缩过的铅块。长桌两侧坐着12个人，有法学教授、人工智能工程师、艺术家，还有两位戴着共生环的公众代表。每个人面前的光屏都亮着，滚动播放着两份核心材料，林野回响的创作数据流，以及沉默被盗用的2041版切片分析报告。沉默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纸质笔记本。周怡陪他一起来的，此刻正低头在平板上记录着什么。阳光透过百叶窗落在他的发梢，像镀了层金边，这是他启用任何切片都模拟不出的属于此刻的暖意。我们先表决第一个议题。委员会主席，一位头发花白的法学教授敲了敲桌子，丝膜切片是否具备创作主体资格？立刻有人举手，是人工智能工程师张瑞，他推了推眼镜。从技术层面说，2042版韵的切片已具备独立生成完整作品的能力，其神经网络复杂度相当于人类大脑的 83%。 回响的旋律生成，情感曲线拟合，均未依赖林野的实时神经信号，这就是独立创作。荒谬！对面的话剧导演李梅猛地站起来，声音带着舞台腔的激昂，创作的核心是意图。切片能生成旋律，却不会想为什么写这段旋律。林野改的三个音符恰恰注入了他对过去的反思，这才是意图的体现。争论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没有实时数据参与就谈不上意图。那梵高的草稿呢？难道没画完就不算他的作品？切片是工具，就像画笔，你能说画是画笔的吗？可这画笔会自己动，会根据你的习惯提前预判你要画什么。沉默看着他们争执，忽然想起自己的巅峰切片。那时的默确实能预判他的思路，甚至比他更早找到情节漏洞，但他永远不会问这个故事想讲什么。只有他自己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对着天花板发呆时，才会冒出这样的念头。沉默先生，主席突然看向他，作为切片被盗用的当事人，你怎么看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。沉默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开那页写着切片是墓碑的纸页。我用2041版切片写过虚静续集，他说流畅完美，和三年前的风格一模一样，但我删掉了，因为里面没有我这三年吃过的苦。他顿了顿，举起笔记本，这是我现在写的草稿，有涂改，有废话，甚至有逻辑错误，但他带着我此刻的心跳。切片能复制知识和技巧，却复制不了经历，而创作恰恰是经历的反光。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。那公众人物有权永久使用巅峰切片吗？一位公众代表问。粉丝就想看最好的他，这有错吗？有错。周怡突然开口，他推了推沉默的胳膊，示意自己来说，我是林野的粉丝，从他还没火的时候就听他的歌。他现在的歌确实不如以前惊艳，但老路灯里那句影子被拉长时，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。是三年前的他写不出来的，那里面有岁月的重量。他看向张瑞，您说切片的神经网络像人脑，可人脑会老会累，会在摔跟头后学会绕道走，强行把它冻在巅峰，不就像把人做成标本吗？张瑞皱了皱眉，没反驳。李梅突然笑了，我想起十年前没有撕膜的时候，演员靠死记硬背台词，作家靠手写草稿，那时的作品不完美，却带着热气，那是活生生的人用体温悟出来的。争论渐渐平息，主席在光屏上打出第二个议题，切片作品的版权归属，原始人类还是切片载体？这次没人立刻发言。沉默看着窗外，阳光正好，他想起徐静出版那天，他和周怡在书店门口分食一支冰棒，冰水滴在书封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，那片水渍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提议，沉默忽然说，所有切片作品版权归属原始人类，但必须标注切片参与创作，就像导演在片尾写上剪辑助理的名字。那如果人类去世了呢？有人问。沉默想起林野眼下的青黑，想起自己颈后发烫的共生环，去世后切片作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，他说可以作为纪念， 但不能再创作，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，再完美的切片也只是回声。会议室里响起滴滴的议论声，主席在光屏上记录着，指尖划过回声两个字时停顿了一下。散会时，周怡拉着沉默的手往外走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你刚才说的真好，周怡笑着说，尤其是经历的反光那句。沉默挠了挠头，其实是昨天做柠檬蛋糕时想的，烤焦了，却比完美的蛋糕记得牢。周怡笑得更开心了。他们没注意到会议室的光屏上最终的表决草案已经成型，最末行写着，创作的本质是生命的流动，任何试图将其固化的行为均违背创作伦理。远处的高楼大屏幕上，林野的演唱会海报还在闪烁，只是下面多了行星字，9月1日，此刻的林野现场演出，无切片，无复刻。沉默看着那行字，忽然觉得这场关于切片和版权的博弈从来不是为了争个输赢，而是为了证明人之所以为人，不是因为能留住巅峰，而是因为敢带着伤痕继续往前走。颈后的共生环轻轻震动了一下，默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柔和，检测到您的情绪值，幸福87%，需要记录此刻的感官数据吗？沉默看了眼身边的周怡，笑着说，不用，记在心里了。有些东西比任何切片都更可靠。